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九月嘅最后一日，9月30日，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召开军方会谈，五角大楼重申印太盟友承诺；美墨高层将召开安全会谈，讨论反毒及组织犯罪；共和党参议员推出法案，阻止北京和塔利班经济合作；G20将召开特别峰会，讨论阿富汗人道危机。民调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川普移民政策优于拜登。疾控中心呼吁孕妇施打疫苗，以防重症及死亡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五角大楼礼拜三在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美中国防官员今个礼拜已经就一系列防务问题进行了深入会谈。华盛顿方面是由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麦克尔塞斯和中共军队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雪平进行视频会议。今年8月底，塞斯亦和王雪平进行了一次视频会谈。这个是拜登就职总统以来美中军方官员的首次会谈。而今个礼拜的会谈应该是第二次。五角大楼表示，今次会议是拜登贺锦丽政府持续通过同中方保持开放沟通的渠道，旨在以负责任态度管理美中之间竞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会谈当中，双方就影响美中防务关系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公开的讨论。同时，五角大楼亦对维护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共同原则做出了明确的承诺。墨西哥外交部长艾伯拉特礼拜三向媒体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官员将在10月8日举行高层级安全会议，商讨打击反毒和组织犯罪新策略。预计国务卿布林肯、国土安全部长迈约卡斯和司法部长贾兰德将在墨西哥市参与会谈。艾伯拉特在墨西哥市一场活动上告诉媒体知，主要议程有关我们一直在同美国合作的一份谅解备忘录，重点在安全优先事项。法新社提到，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曾经敦促美国结束名为美利达倡议的安全援助计划，转移投资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经济发展。2008年推出的美利达倡议是美国、墨西哥政府和中美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协议，目标在于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组织犯罪和洗钱。艾伯拉特说，美利达倡议结束了，现在我们要进入另一个阶段，其中亦包括因为这项计划反而造成了毒品消费、暴力及武器贩运的情况增加。22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今个礼拜联合提出一项法案，寻求对阿富汗塔利班以及所有支持这个组织的外国政府实施制裁。由于中共是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而高调支持阿富汗塔利班的主要外国政府，这项法案针对北京的意味明显。在此之前，中共外长王毅刚刚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中呼吁国际社会取消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制裁。这项名为《阿富汗反恐监督与问责法》的法案，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头号人物爱达荷州联邦参议员吉姆里斯发起。 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塔利班委任的阿富汗驻美国大使以及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不予承认。法案还要求美国对支持阿富汗塔利班的任何外国实体进行全面审查，同时敦促美国总统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俄罗斯、中共和塔利班对南亚和中亚国家构成的安全挑战，包括和中共接壤的南亚与中亚国家的边界争端和能源项目方面的投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29号宣布，20国集团将在10月召开一场特别峰会，商讨阿富汗议题，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法新社报道，德拉吉告诉记者知 G20 将在10月12号举行特别峰会。他说，我们想要了解世界上最富有的20个国家是否可能有共同目标。德拉吉说，我不断听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即将发生，因为阿富汗没有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有责任采取行动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他还表示，今次峰会将对其他参与者开放，包括联合国、荷兰、西班牙以及卡达。今个月较早时候，美国和七大工业集团国已经同意对塔利班采取协调一致的回应。美方已经出手阻止塔利班取得阿富汗的储备，其中大多数是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确保他们在尊重女权方面履行国际法的承诺。但专家表示，如果中共、俄罗斯等国提供资金给塔利班，上述经济筹码会起不到作用。据美国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移民和边境政策优于现任总统拜登。据《每日邮报》报道，从拉斯穆森在27号到28号对于1000名美国人进行的民调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拜登的移民和边境政策比川普时期的移民政策要差，只有32%的选民认为拜登的移民和边境政策优于川普，11%的选民认为拜登的政策和川普的政策效果差不多。民调还发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土安全部将那些等候难民申请结果的12000名海地难民放入美国是错误决定。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迈约卡斯上个周末承认，有12000名海地难民已经获准进入美国，还有5000人正在审理当中，所以可能会有更多的海地难民进入美国。而在进入美国的12000名难民当中，有1401人已经被遣送回国，3206人仍然在羁押当中，而有5000人聚集在德州 Del Rio，另外有5000人下落不明。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三发出公告表示，呼吁加强怀孕妇女施打 COVID-19 疫苗，以防染疫重症或者病故。无论是刚怀孕或者试图怀孕的妇女都建议接种。疾控中心表示，统计数据显示仅31%的孕妇接种疫苗。虽然目前已经有更多孕妇打疫苗，但接种率仍然比一般民众要低。 CDC 上个月曾经说孕妇应该加强接种，而且最新分析报告并未显示疫苗会增加流产风险。疾控中心表示，如果孕妇感染 COVID-19， 除了重症和死亡风险之外，早产风险亦会增加。在最新的公告中引述资料显示，大约97%因为染疫住院的孕妇都未接种疫苗。 CDC 在公告中说，当局强烈建议怀孕前或者期间接种疫苗，目前接种的益处大于已知或潜在的风险。下面是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和非营利组织发电机计划研究100多名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出境任务。当时间28号，发电机计划组织透过阿富汗民营卡姆航空公司租借撤离包机，搭载28名美国公民 83名绿卡持有者和6名持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民众，一共117人，其中包含59名儿童，飞出克布尔国际机场。这个组织的创办人斯特恩28号表示，航班飞抵阿联酋，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拒绝给这架包机入境，所以所有人滞留在阿布扎比机场14个钟头。有媒体报道说，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他不清楚拒绝这架飞机降落的细节，但政府通常需要时间核对包机上乘客的名单之后，才会开放班机降落。而斯特恩随后亦都说，经过国务院协调之后，机上117名撤离者将搭乘30号朝早飞往芝加哥的班机入境美国。最近几个月，美国不断释出要会见北朝鲜代表的意愿，而且不限时间、地点，亦都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仅是表示将坚守非核化的立场。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日对韩国释出善意，表态下个月愿意恢复两韩热线，但却指责美国声称愿意对话只是在做表面功夫，欺骗国际社会，并指控拜登政府仍然对拥有核武的北朝鲜采取敌对政策。金正恩发表谈话一个钟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接受韩联社访问的时候反驳说，美国不敌视北朝鲜，表示美方希望能够以开放和务实的方式和北朝鲜外交，维护美国和盟国安全。他强调美国强力支持两韩合作，并随时做好无条件对话的准备。北朝鲜今个礼拜才刚刚试射据称是极音速滑翔飞弹的武器，今个月较早时候亦宣布成功发射了长程巡航飞弹。这些试射行动展现了北朝鲜武器研发计划的最新进展，北朝鲜亦因为这些计划遭受多重国际制裁。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航空航天工程科学教授博伊德认为，近年来一些美国和加拿大外交人员出现的哈瓦纳综合症，很可能是受到秘密发射的定向能量武器攻击的后果。哈瓦纳综合症是一种神秘的疾病，最早是在2016年在美国驻古巴哈瓦纳大使馆首次发现。从2016年到2017年，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突然出现一种无法解释的病症，好像面部感到压力，听到噪音，严重的头痛、恶心和其他一些神经问题。2020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完成的研究报告说，已经有130多人出现这种病症。这种病因最大的可能性是遭到某种电磁辐射的影响。近年来一些机构在开发用电磁辐射作为定向发射能量的武器。博伊德认为这种攻击很可能好像网络攻击一样，政府可能知道谁是攻击方，但是不能够公诸于世，因为这个会泄露一些技术机密。博伊德建议最好的防止攻击方案是安装侦察装备。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星期三证实，有22种动物和一种植物已经灭绝。之前这些动物和植物曾被列入美国濒危物种法案受保护物种的名单当中。内政部长德布哈兰德警告说，气候变化将加剧导致这些物种灭绝条件的恶化。他说，现在是时候采取积极合作和创新的行动，以拯救美国野生动物。哈兰德还说，濒危物种法案在防止物种灭绝方面非常有效，同时鼓励人采取行动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以免他们被列入濒危或者受威胁名单。哈兰德说，每个物种灭绝过程的具体细节各不相同，但故事主线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栖息地。如果我们不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最终改变这个轨迹，情况就会变得太迟了。我们必须为这个星球做得更好，我们需要现在就去做。中共统计局9月30号发布9月的 PMI 是 49.6%， 是去年3月之后首度再降到荣枯线以下。 分析认为疫情反弹、水灾和近期限电政策都对中国景气造成影响。中国煤价暴涨，电荒持续。美联社说，虽然媒体报道电荒是因为煤价持续高企，导致煤电价格倒挂，影响发电厂发电积极性所致。经济学家却认为电荒背后其实有政治动机，因为各地官员面对达到官方减排目标的强大压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美联社认为10月12日到13日，联合国将在昆明召开一个有各国领袖参加的环境会议，而中共政府作为东道主，有必要展示坚守减排目标的决心。明年2月，北京和邻近的张家口市将联合举办冬季奥运会。中共政府亦希望冬奥会期间保持天空晴朗，空气清新。为了平息民众对电荒和拉闸限电的担心，中共发改委星期三发文要求各地发改厅、能源管理部门和铁路运输公司加强和保障煤炭运输，特别要满足民众冬季的供暖需求。厄瓜多尔当局星期三表示，瓜瓦基尔监狱星期二发生的敌对贩毒集团冲突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16人死亡，这个是厄瓜多尔史上最严重的帮派狱中厮杀事件。总统拉索宣布全国监狱系统进入紧急状态，以利政府部署军警到各地监狱。他遗憾地表示，监狱正被犯罪集团变成权力纠纷的领土。他誓言重新控制监狱，并防止暴力蔓延到其他监狱。据美联社报道，两派和国际反毒集团有联系的人马为了控制监狱爆发械斗，造成至少116死80伤，还有5人被斩首。监狱地板上都是尸体和残肢。囚犯利用枪支、刀具和炸弹进行械斗，斩首、肢解的残忍行为频传。星期二的暴力事件是厄瓜多尔一连串血腥监狱冲突的最新一宗。今年至少已经有大约180名受刑人死于这一类事件。厄瓜多尔监狱管理机构 SNAI 较早时候在推特上边说，超过100人确认死亡，52人受伤。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30日，下面是香港简讯。港府打压30多年历史的支联会，继抄查六四纪念馆引用国安法要求删除网站和社交传媒页面之后，该会众筹设立的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网上的虚拟展馆也都怀疑被封网，香港人要透过 VPN 翻墙才能够浏览。据立场新闻9月28日报道，透过香港多间网络供应商，包括 CSL、Smarttone、HKBN、3HK、中国移动等浏览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网站，都会显示为错误信息。但是如果使用 VPN 翻墙，就可以浏览。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由支联会众筹设立，今年8月4日起开放，并且脱离支联会，由策展团队运作。博物馆分6个展馆，以时间、空间、人物、香港、媒体和文艺叙述1989年六四事件和之后种种事情。支联会9月16日表示，收到警务处处长信件，说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4第7(2)条规定，要求该会7日之内移除指定电子平台信息。支联会16日晚上10点相继移除支联会网页、面书专页、YouTube 频道、推特和 Instagram 等所有内容。当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明博物馆暂设立在香港之外，和支联会没有任何关系和联系，因此博物馆网站不会删除，又谴责当局删除历史记忆的可耻行为。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警方如果有合理怀疑某人曾经在电子平台发表信息，而该信息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者相当可能会导致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发生，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可以要求服务商移除。 服務商如果不遵從，即屬違法，可判罰款10萬元和監禁6個月。而在之前今年的1月份，再有警員和官員個人資料的香港編年史網站被發現無法瀏覽，香港寬頻事後證實按照國安法停止連線至該網站。港府對支聯會的打壓兼封網被指是為中共隱瞞89學運和64屠城的真相，網民紛紛留言說所謂國際城市要翻牆真是笑不出來，香港人都要翻牆了，其實你越多動作刪去血腥歷史，越是提醒世界上的人要牢牢記住歷史不容篡改，真相無法掩飾。近日香港麥當勞被無辜捲入水警高級督察林婉儀殉職事件，被指借宣傳揶揄女警，還有親共人士發起杯葛行動。香港水警小艇分區指揮官高級督察林婉儀25日在沙洲一帶追截走私船隻的時候墮海失蹤，遺體27日在大嶼山二澳尋回。同一日，麥當勞公布早前缺貨的脆香雞翼恢復供應，並且發表一條動畫短片，當中有幾艘船隻運載4件雞，並且在手機應用程式發出推送通知，用上跌嘢唔好揾的歌詞，唔揾佢就會走翻出嚟，嚟介紹餐廳優惠。有網民指有關歌詞是揶揄女警墮海一事，因此批評麥當勞說她黑心沒人性，更有網民揚言要罷食。新民黨李子敬呼籲將事件通知大陸網民，並且指杯葛香港麥當勞是沒用的，他們不會怕，因為他們覺得小黃人市場大，要他們低頭就要上微博通知大陸網民，這樣才有用。麥當勞澄清相關推廣內容只是承接早在9月中脆香雞翼因為國際船運延誤而雞翼恢復供應，會加上特價汽水的最新優惠，有關推廣內容絕無不敬之意或者其他含意，不是公司原意。資深傳媒人楊建興在文章表示，麥當勞是跨國快餐店，看不出有任何誘因或者理由借殉職督察事件抽水自找麻煩，不找他就會走出來，是日常生活碰到的情況。李子敬等將平常說話無限上綱，鼓動內地消費者搞杯葛，除了有干預大陸市場和經濟活動之嫌，還傷害本地營商環境。有網友指現在香港藍營人士已經成為大陸小粉紅，時不時玻璃心就破碎，進而杯葛這個批評那一個，搞到香港烏煙瘴氣。多謝大家的收聽，再見。
欢迎回来希望之声9月30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欧贸易会谈深化经贸与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美欧日英四大央行总裁供应链樽颈恐恶化；美国国会进入动荡一周，政府面临停摆；参议院否决了民主党人的移民改革计划；财政部积极关注华尔街同中共高管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欧盟贸易同技术委员会首次会议29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召开，美方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同贸易代表戴奇主持。欧洲联盟执委会派出负责贸易与数位业务的两位副主席到姆布罗夫斯基斯同维斯塔捷出席。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美国与欧盟在因应全球挑战方面的技术、经贸关系与合作的持续发展，促进大西洋两岸劳工的共享经济成长，发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因应气候危机、保护环境，促进劳工权利，打击童工和强迫劳动，扩大弹性与可持续性供应链，扩大关键与新兴技术合作。双方亦声明将团结一致，继续确保企业、消费者和劳工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尤其是那些破坏世界贸易体系的非市场经济体造成的行为。根据声明，美欧将成立10个工作小组，在技术标准、气候与绿能、安全供应链、数据管理与科技平台、威胁安全与人权的技术滥用、出口管制等方面加强合作， 其中安全供应链除半导体合作之外，还将加强关键部门的供应链弹性和供应安全。虽然声明并未点名中国，但不少内容剑指北京当局，包括对外国投资的开放与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对称和问责制原则，有效控制军民两用物品贸易的重要性，人工智慧发展的滥用可能对共同价值观与基本自由的威胁，以及共同合作因应非市场扭曲贸易的政策与做法等。该声明没有具体讲明第二次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时间框架，但欧盟官员表示可能会在春年春季在欧洲举行。疫情对全球经济的破坏严重扰乱供应链，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英国央行四大央行总裁星期三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在线论坛，警告供应链问题可能恶化，导致高通胀持续时间更长，但目前物价飙涨只是暂时现象，物价涨势到春年某个时候将会趋缓，逐渐回归或低于央行目标区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现阶段的通胀飙升是供应链樽颈遇上极为强劲需求的结果，令人感到挫折的是这些樽颈和供应链问题并未好转，事实上还恶化了一些，我们预期供应链樽颈可能持续到春年，令高通胀持续时间比我们预期长。近几个月来，由于能源价格高涨、生产延误、物价持续上涨，可能影响到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即管各国央行有控制物价的权限，但无法介入短期的供应链中断，只能够等待情况改善。英国央行总裁贝利表示，货币政策无法生产晶片带来风力或更多货车司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星期三国际航运协会和其他行业组织向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首脑发出公开信警告，说如果各国政府不恢复运输工人的行动自由，并给予他们优先接种被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的疫苗的权利，全球供应链运输系统将崩溃。这些组织写到，所有的交通行业都面临工人短缺的问题，由于数百万人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恶劣待遇，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将令到全球供应链面临更大的威胁。国际航运工会秘书长盖伊普拉滕表示，由于港口关闭和旅行限制措施不断变化，海员可能不愿意冒住无法回家过圣诞节的风险签订新合同，因此劳工短缺的情况可能会在今年年底进一步恶化。众议院星期三以219对21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民主党人支持的暂停债务上限法案，预计法案将在参议院国前。共和党反对任何提高债务上限的行动，他们认为民主党人在社会计划和气候政策上投资巨大，建议联埋一起来解决。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坚称，他不会将暂停债务上限纳入民主党的社会支出法案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已经告知国会议员，美国将在10月18号左右用尽举债空间，如果届时国会未能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就将面临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并可能导致数百万工作岗位流失，危及政府福利、金融市场崩溃。舒默星期三表示，参议院可能最快星期三当日就一项向政府拨款的议案投票表决，以避免政府关门。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说，参议院星期四将移交临时支出法案给众议院表决，众议院星期四还将表决基建立法草案。星期一，参议院共和党人否决了一项可以为政府提供资金的法案，因为该法案将债务上限的暂停日期延续到了2022年12月。但民主党参议员表示，他们计划通过预算调节程序，以51票的简单多数通过暂停债务上限的法案。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 由1960年以来，国会已经78次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2013年以后，国会不再直接调高债务上限，而是设置暂停债务上限的时限，允许财政部在此期间不受限制地发债。由那次以来，国会已经7次暂停债务上限，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8月，允许财政部继续发债，直至今年7月31号。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三否决了民主党将移民改革纳入一项全面支出法案的后备计划。这个是民主党人第二次遭到挫折。根据国会山获得的一份指导意见副本，参议院立法程序官麦克多诺告知民主党人这个方案不可行。他在指导意见中告知民主党改变登记日期是一个重磅的政策变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他与民主党之前提出的赋予非法移民永久居民身份的建议基本相同。民主党人最初向麦克多诺提出，通过他们的支出法案向四类移民提供800万张绿卡，包括年幼非法入境的梦想者和临时保护身份的持有者，以及从事农业和其他基本工人。麦克多诺在本月较早时候拒绝了这一建议，说这个建议不适合进行参议院讨论。民主党人希望用此绕过对其支出法案的议事，阻挠预算程序。之后民主党人向麦克多诺提出修改某些无证移民和人道主义假释计划受益人的登记日期，咁基本上是对非法移民过去未经授权的入境实施了特赦。根据移民组织 FWD.US 的分析，将登记日期改为2010年，允许任何由该日期以来在美国的移民申请居留权，将令到大约670万人有资格获得合法的永久居留权。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说，他对这一裁决感到失望，留给他们的选择很有限。据一位熟悉民主党策略的消息人士透露，民主党人正在度寻求其他后备计划。目前美国只允许1972年之前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申请合法身份，而入境登记日期涉及到合法的永久居留权问题。这个是非法移民转换身份时的关键条款，而美国移民局仍然要求移民必须合法进入美国。据彭博社29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本月较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一名高级顾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戴维·利普顿在线出席了中共监管机构和华尔街高管的会议。这个是中共央行行长应望和美国商界高管举办的会议，而美方人员还包括金融服务公司 Citadel 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翁格里芬、富达投资首席执行官约翰逊、贝莱德公司首席执行官芬克和黑石公司董事长苏世文等。目前白宫仍在制定对华政策，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政策仍在运筹之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收紧了中企在美国上市的审查，而利普顿的与会是在拜登政府反对全面恢复美中经济对话的背景下所进行的。财政部发言人亚历山德拉·拉曼纳对此表示，利普顿在会议上重申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另一位财政部官员对彭博社表示，考虑到这个会议的话题和与会者身份，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 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众议员要求米利交出同共军打电话的情报依据。法国报告爆中共利用华为全球收集数据。法驻美大使返回华府核潜艇纠纷告一段落。能源危机触发连锁效应，中国恐面临粮价飙涨。8000港警十一夸张维稳。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关于阿富汗撤军失败问题的国会听证会9月29号星期三继续在众议院举行。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则因为他擅自同中共军方高层打电话的事而受到更多的质疑和压力。众议员特纳 Mike Turner 要求米利交出他同共军打电话的所有情报依据，因为米利作证时表示，情报显示中国方面相信美国在2020年大选前几日有计划攻击中国。根据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和科斯塔 Robert Coster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危险 Pearl》中透露的内容，是情报的原因促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打电话给中国同级官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并向中共军方保证美国没有对中共攻击的计划，如果美国有军事行动他会提前通知共军。书中描述到米利曾经在2020年10月30号打电话给中共军方最高将领李作成，说李将军，我们认识了五年了，如果我们要发动攻击我会提前打电话给你，不会是一个惊讶的，不会是突然发生的事情。米利将军星期二9月28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星期三9月29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都作证表示，他在2020年10月30号和2021年1月8号打电话给中共军方都是由情报促成的，情报令到他相信中国方面担心美国会对中国发动攻击。在星期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众议员麦克特纳斥责米利将军没有将情报通知白宫，而是自己打电话给中共军方将领。米利表示会向特纳议员出示情报，并且说这个是在总统每日简报中并传阅了整个国家安全机构。米利还表示当时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以至当时的国防部长艾斯帕 Mark Esper、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 Philip Davidson 和他本人以及其他的人就此事进行了对话。近日法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 IRSEM 公布了题为《中共影响力行动》的报告，该报告大篇幅披露华为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共利用华为等国营和私营公司从全球收集大量数据的黑幕。十多年来，中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和摄取大量的数据，并提供给民用和军事情报、宣传和信息行动等领域。而华为因受中共政府资助而发展成为电信巨头。世界各国对华为安全问题存在担忧。IRSEM 报告提到，实施中共影响行动的主要执行者是党、国家、军队的分支机构和一些企业，而国营和私营公司在收集数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数据对影响力行动的效力有重大影响。它用来收集数据的方法包括基础设施，尤其是建筑物和海底电缆、新技术包括微信、微博和 TikTok 等数字平台、北斗和华为等公司和一些资料库，他们用来为海外影响力行动提供资讯和准备工作。好像北斗不单止可以对采用这种导航系统的国家施加压力，而且据说还存在间谍风险。华为一家在整个价值链上都有业务的综合公司，由于它的公司性质以及它和安全部门和军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亦引起了大家的担忧。报告中说，中亿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TCOM 是宣传部属下的一间大数据和人工智慧公司，而海外核心信息数字营当 OKIBD 拥有该资料库的公司声称 和中共軍方和國家安全部門關係密切。該資料庫收集了數以百萬計的個人資料，還收集了被中共安全、情報和影響行動瞄準的目標的個人信息。新華社2019年曾報導，華為捷克分公司兩名不透露姓名的前經理和捷克公共廣播電台說，該分公司秘密收集客戶、官員和事業夥伴的個人資料，包括特定對象的兒女人數、嗜好和財務狀況等，輸入總公司的資料庫。這些資料庫由大陸的華為總公司來負責系統管理。 IRSEM 報告指，收集到的信息會經常被用來和中共大使館的成員進行探討。捷克官員的信息已經被收集了，其中一些人隨後被邀請到中國。法國駐美大使星期三29號已經返回華盛頓，標誌著兩國近日的外交糾紛暫告結束。兩週前美英宣布將幫助澳洲建造核潛艇，澳洲隨後取消了從法國購買常規潛艇的合同，法國盛怒之下召回了駐華盛頓大使。法國駐美大使艾蒂安星期三抵達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記者率先從機場報導了這個消息。艾蒂安抵達機場後拒絕回答記者的問題，法新社稱法國大使館發言人隨後證實了這個消息。法國外長勒德里昂應總統馬克龍的要求，在9月17日召回了駐美和駐澳洲大使。法國外交部當時聲明，鑑於澳洲和美國15日所宣布的事項異常嚴重，法國做出上述的決定。9月15日，美、英、澳三國元首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立新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美英決定向澳洲提供技術，幫助它建造至少8艘核潛艇，以幫助盟友更好地對抗印太地區的軍事威脅。新盟約建立後，澳洲隨即宣布終止與法國簽訂的一項採購合同。2019年，澳洲政府與一間法國船艦製造企業簽約，購買12艘常規柴電潛艇，價值達數百億美元。坎培拉表示，之所以取消與法國的合同，是因為澳洲和中共的緊張關係升級，而核動力潛艇能夠在水底停留更長時間，能夠幫助該國更好地應對安全挑戰。但此舉激怒了法國，並引發了法國和美澳兩個西方盟友之間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機。不過華盛頓和巴黎很快就開始緩和關係。美國總統拜登22號和馬克龍通了電話，馬克龍隨後表示將派遣大使回到華盛頓。上個禮拜，勒德里昂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亦就該問題進行了討論。儘管他表示恢復兩國之間的信任需要時間和行動。中國大陸近期發生的大面積限電事件，令到中國能源短缺的危機突顯出來，由此觸發的連鎖效應亦開始顯現。中國國內一系列原材料價格近日已經開始飛漲，與此同時，國際糧食價格亦剛好進入了大幅上漲的周期。有學者認為，國際國內形勢的相互影響下，中國的糧價恐怕會急劇上升。近日，中國的建築業原材料和化工品等產品價格出現了跳躍式的上漲，一噸重角酸鈉4日內兩次加價，海螺水泥就是10日內3度提升，已從原先的每噸30元上漲至每噸100元。有學者指出，這個現象與當前中國很多地區發生的大面積限電、斷電有關。有各種商品紛紛漲價背景之下，糧食供應方面亦被提到台面。糧食危機原本就是中國面對的長久問題，而與糧食相關的產業基本上是高耗能的產業，無論是糧食原材料種植、收成抑或是加工都需要用電。近期發生的大規模拉閘限電的情況必然對糧食生產造成影響。另一方面，中國農牧業對化肥的依賴性十分嚴重，而生產化肥的主要原料是煤炭和天然氣。如今中國國內正面臨著煤炭短缺的問題，國際上天然氣的價格亦持續上漲之中，化肥漲價亦是大機率要發生的事。今年以來，荷蘭 TTF 天然氣期貨價格漲幅已超過 250%。 今年9月15号，美国化肥龙头企业 CF 工业控股宣布，由于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该企业决定关闭位于英国达勒姆郡和柴郡两间化肥工厂。至于何时恢复生产，目前无法估计。两日后17号，挪威雅艳国际集团亦表示，该集团在欧洲的六间化肥工厂将减产 40%。 可以想见的，随着同煤炭持续短缺，化肥的价格势必亦会上涨，甚至很可能出现短缺。而一旦化肥短缺，中国的粮食产量将无法保证，粮食库存如果继续下降，就会推高粮食价格。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进口粮食的速度明显加快，进口数量亦大幅增长。10月1号是中共国庆，香港经历反送中镇压后，民间越来越多人称之为国商日或港商日。尽管国安法下不再有人发起大型游行抗议，但港警仍高度重视，据称一连两日动员超过8000警力在各区巡逻，又提前一日将升旗礼和酒会现场重重围封。有评论质疑，警方如临大敌，敌人在哪里呢？如此阵庆是示强抑或示弱？据众新闻报道，警方9月30号和10月1号一连两日在港九各区部署了超过8000警力，力保升旗仪式、国庆酒会及相关公众活动有序进行。警方动员的力量包括总部和总区应变大队、速龙小队、反恐特勤队、铁路应变部队和冲锋队等人员，他们会到各个敏感地方高姿态巡逻，并派便衣在策略性位置部署。因应7日发生刺警案，警方还会加强警员的防护装备，以确保警员行动安全。9月30号这一日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已被重重水马围封，会展天桥入口亦落闸，市民只能够从港湾道入口出入，港湾道入口水马附近有警员驻守。众新闻报道，今年香港各个敏感日子警方都严密布防，好似六四当日集会虽然被禁止，警方仍部署了7000警力在各区戒备。七一当日，三个民间团体申请七一游行再被禁止，警方更部署了超过10000警力，动员程度达到了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3日的规模。警方对上一次出动到8000警力是在前年反送中运动期间的10月20号反蒙面法游行。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无人机继续监控，阿富汗政权坐立不安。台湾修订条例，严控关键技术人员前往大陆，防止台湾产业及技术不当外流。中共阻吓无效，法国参议员代表团下周访台。缺电撑不住，中国向俄国电力公司求援，加大对华的电力出口。美中军方会谈，美方明确对印太盟友的承诺。囚犯帮派对决，厄瓜多尔发生史上最激烈监狱暴动。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阿富汗新极端政权至今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近来美国军方派出无人机飞越阿富汗上空，并表示美国在阿富汗保留所有执行超市区反恐行动的权利，令塔利班如芒在背，在29号公开抱怨，说这类行动破坏了阿富汗极端政府的主权和相互协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军方五角大楼曾经在24号表示，在不涉及空袭等具体交战事项的情况下，美国不向阿富汗极端政府申请批准飞越领空的要求，而且未来的超市区反恐空袭亦不会取决于塔利班的许可。塔利班因此声称，外界要按照国际权利和法律来对待阿富汗新政权，并暗示因此可能导致任何不利的结果。塔利班发出抱怨之后，中共立即表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9号亦在记者会上附和塔利班指责美国军事干涉。有评论认为， 塔利班和中共坐立不安的反应亦难怪，因为美国无人机对极端组织在川普时期就展示威力，去年年头成功斩首伊朗圣城女指挥官苏莱曼尼所使用的就是美国无人机。今年七月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对塔利班指挥官高官亦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集体猎杀行动。目前华盛顿政府仍表示将使用超市距能力从阿富汗以外地区发动空袭，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库罗山阿富汗分支机构的恐怖威胁。由于近年来中国大陆企图窃取台湾产业技术案例频发，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29号举行第27次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两岸条例第9条、第91条修正草案，严格管控台湾核心关键技术人员前往大陆，防止台湾产业及技术不当外流，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陆委会发表书面公告指出，为了维护台湾整体经济和产业优势，防范台湾产业和技术不当外流，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确有必要以整体国家安全的角度对产业技术进行保护。这次修法主要对受政府机关委托或补助达到一决标准，从事涉及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的个人、民间团体、法人、机构成员前往中国大陆实施管制，除非获得特别许可，上述人员或团体不得私自前往大陆，违规者可判处200万元新台币约72000美元以上、1000万元新台币约36万美元以下罚款。但如果前往大陆的产业界或其他人士未受政府机关委托或补助，或受委托及补助未达到一定的标准，则不再受管控之列。美国之音报道，台湾虽然领土和人口有限，但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高科技重镇，台湾的台积电更是全球半导体晶片制造生产的龙头老大，它生产的晶片广泛用于从战机到汽车的各行各业。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北京经常被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领先，因此想方设法从台湾高科技产业寻求、收买和窃取关键技术。台湾近年来爆发的多宗中国间谍案，除了涉及军事机密，就是事关产业或科技机密。中国大陆半导体行业的水平目前和台湾相比相差好几代，台湾方面有理由担心北京为了缩短产业代沟而高薪挖台湾的人才，或高价收买台湾的产业机密。陆委会强调，高科技产业是台湾重要经济发展基础，如果遭窃取或不当泄露，恐将造成台湾国家安全危害。前法国国防部长参议员理察Alan Richard 表示，法国参议员代表团将于10月5号从巴黎出发，对台湾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据法广报道，今年以来中共已经多次试图威胁和阻挠法国参议员对台湾进行访问。早在2月18号，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就致函试图阻挠参议员访台，被法国在线媒体字母 A La Letter A 披露之后，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但卢沙野仍不顾法国政界和舆论的强烈反对，3月25号再次致信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理察。卢沙野在信中明确发出威胁，称如果法国太过积极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将会受到中共制裁。卢沙野横蛮的做法引发理察强烈不满，并曾经就此公开表示将维持原定计划。同时理察仲驳斥了卢沙野的所谓代表团向台独释放鼓励信号的言论。理察表示，法国参议员访台之举并不违背法国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解。报道引述法国专家指出，法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法国的议会并不能代表法国政府。在过去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执政期间，都有法国参议员前往台湾考察。中国大陆多个省市近来爆发大面积电荒，引发民怨沸腾。有消息传出，目前 中共当局已经向俄罗斯求援，加大对华的电力出口。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29号报道，俄罗斯电力公司 Interal 当日声明表示，中共方面因北部省份例如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省等地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进入停电状态，导致当地工厂生产停滞。中方正向该电力公司提出增加对华供电的请求。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在完成关于大幅度增加供应的技术可行性的讨论，供应量将根据需求按小时来确定。但该电力公司同时亦暗示，由于对华供电增加出口幅度调整，将会令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业用电的价格出现变动。据悉， Interal 是俄罗斯国内唯一的电力进出口营运商。厄瓜多尔最大城市瓜亚基尔的一座海岸监狱9月28号发生敌对犯罪集团的帮派冲突事件。总统吉列尔莫拉索叫 Lermo Lasso 对全国监狱发布紧急状态。据 BBC 报道，该监狱的囚犯分帮派拎着枪械和手榴弹互相对此攻打。有报告称共有116人毙命，约80人受伤，全部都是囚犯。29号下午，总统拉索主持瓜亚基尔 Guayaquil 的安全委员会会议，确认了上述的死伤人数。这是厄瓜多尔连串血腥监狱冲突的最新一宗。今年至今已经有约180名囚犯因这类事件丧生。厄瓜多尔圭亚斯省 Guayas 政府官方推特表示，海岸监狱目前秩序已经恢复。29号在该监狱旁还有士兵和战车守卫，骑警四处巡逻，还有一些囚犯家属担心地守候在监狱外。据了解，这座监狱参与冲突的囚犯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有关联，他们经常在监狱爆发冲突。瓜亚基尔是厄瓜多尔的重要港市，亦是南美洲将可卡因运往北方，尤其是到美国的主要枢纽。五角大楼9月29号表示，美中军方官员这个礼拜就系列防务问题进行了会谈，而且美方就共享共同原则向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做出明确承诺。五角大楼新闻稿表示，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米高塞斯 Michael Chase 和中共军队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少将进行了安全视像会议，共同主持28号到29号的第16届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谈。8月底，蔡斯亦和黄雪平进行了一次视像会议，这个礼拜是第二次。五角大楼表示，这次会议是拜登哈里斯政府持续通过和中方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目的是以负责任态度管理美中之间竞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角大楼还表示，美方还对维护和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共同原则做出明确承诺。在首次和黄雪平的会谈中，蔡斯重申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以及美国会坚持对与盟友和伙伴共享的共同原则的承诺。多年来，美国一直将对抗中共作为它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中美关系正变得日益紧张，冲突议题包括台湾问题、中共的人权纪录以及南中国海问题。尽管存在紧张局势和激烈的言论，美国军方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和中方同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便能够减轻潜在的突发事件或处理任何事故。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23号和东盟 ASEAN 十国外长会晤时表示，美国对东盟和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美国在秋天将发布新版的印太战略，重申美国对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印太区域愿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